那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浪。我们知道人生呢都会遇到风浪，很多的时候一些意外的事情呢会发生啊，在我们的当中啊有很多的风浪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个人的家中都曾经遇到过很多的风浪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风暴、人生的风浪。如果有你有的话呢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面对。当我们爱如千家刚刚成立的时候啊，我们真是面对了很多的风暴。我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燕牧师、Jason 牧师他们现在在国内。刚开始他们，我们2016年成立这间教会，哇，他们家就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风暴。那个时候呢，燕和 Jason 他们正在办理移民他们要移民到加拿大，他们是在这边留学，然后呢留学转移民结果就在那一段时间呢，哇，他们的移民申请呢就被拒了，而且限期一个月内离境离开加拿大。哇，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我们都非常的震惊，哇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哇，移民被拒，而且限期离境，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！当时就觉得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人生的风浪的话，你会怎么去面对呢？会不会觉得哇，真的很可怕呀？留学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想拿一个身份，突然间被拒了，被移民局无情的给拒绝了，怎么办？感谢主，看起来是人生的风浪，但是呢，神总是来大过这个风浪。结果后来呢，我们长话短说啊，后来呢，他们又有很奇妙的方式啊，他们没有被限期离境，然后呢，他们重新申请这个移民，用其他另外一种方式，一年之后，哇，他们这个移民申请呢，就顺利的通过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人生极大的一个风浪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哇，燕和 Jason 他们紧紧的抓住神，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依靠主。主带领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风暴，所以风浪可不可怕？不可怕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在我们的身边，与我们共同经历那一个风浪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简单。2016年开始教会，你知道我们教会开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？当时呢，哇，我们本来在一个姐妹家里面聚会，后来她因种种的原因呢，不能再开放家庭。一个小组的聚会，后来我们说去哪里聚会呢？哇，当时有一个姐妹站出来说：“哎，到我家里来聚会。”哇，那是我们的丽丽姐妹啊，知道吗？她当时正处在一个癌症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她说到我家里来聚会，我们就去她家里来聚会。他身患癌症，正在经历着放疗、手术各样的一个治疗。哇，我们到他家里去聚会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让这个姐妹在人生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当中，说哇，打开我的家，来到我的家来聚会吧。哇，非常的感恩。我们在那天与家里面聚会了几年的时间，哇，真正的看到，哇，他的癌症完全得到医治。每一次他说哎呀我身体软弱的时候，哇，那一个聚会，在他的家里聚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力量。他说他每周都在盼着那一场聚会，在他的家中他得到了力量，最后他的癌症得到完全的医治。哦，特别的感恩。教会经历许多的风浪，家庭们经历许多的风浪，但是在我看见的，我看到一个一个的风浪都被平息，一个一个的难处都被止住，最后耶稣大大的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要让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人生的风浪，如何来面对人生许多的不确定性。今天在这个世界啊，太多的不确定性。我们经历了疫情，哇，好难。疫情之后经历了战争，不容易。现在又经历了经济的萧条，各种各样的风浪都正在发生，但今天你我如何来面对？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我们看今天第一处的圣经。那这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啊，当五饼二鱼之后啊，那耶稣呢，他 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让门徒去上船啊，渡到对岸去。然后呢，他呢做了一件事情，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与他的门徒呢有一个分别，耶稣去哪里了？耶稣上山。门徒在哪里呢？门徒呢在海中，在湖中啊，他们乘船到对岸去。那耶稣去做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一个人要独自的到山上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山呢在高处，它代表了神的同在。耶稣一个人到一个地方，他要去一个地方来享受与天父的同在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。主耶稣不光在地上实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做的，就是他要与父单独的同在。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关系。很多人来到这个信仰的当中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信耶稣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来信他呢？我信他要得到一些的帮助。是的，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是要来寻找帮助的。但是今天更重要的一个点，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，一个相爱的关系当中。像今天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唯有耶稣能让我的心来得着满足。神真正要来满足你内心一切的那一个黑洞，那一个对爱的那一个极度的渴慕。耶稣要让你真正找到人生的答案。所以耶稣来到山上与天父同在，享受那亲密的关系，这是耶稣得到能力的秘诀。耶稣退到山上，独自在山上祷告，享受那一个美好的时间。门徒呢在海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圣经上啊有一个特点，如果你一读到说这些门徒啊上了船，一定会有什么，会有大事情发生。每一次他们一上船，一记载他们上了船到海的中间，就一定会有什么兴起啊，一定会有风浪来兴起。说那一个时候啊，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。这个风不顺可能是逆风行船，被浪来摇撼，大风吹起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在海上风呢起，然后浪呢就起来了，大风带来了一个大浪。所以这些门徒呢在这一个大浪的当中，这个船呢起伏不定，被这个大浪来摇撼。就好像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，突然间一件事情起来，突然间一个医生的报告，让我的心中不再平静，好像大海一样的翻腾。突然之间夫妻的关系出现了裂痕，我们不知道如何来面对。这个海浪讲到那个翻腾，好像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在哪里不断的翻腾，让我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然后里面有焦虑，有重担，有压力，这都是人生的风浪。那个时候在什么？是一个四更天。这个四更天呢，就是我们天还没有亮的那个，差一点就亮的那个地方，大概三点到五点的那个时间。四更天是人最黑暗的时刻，代表了人生至暗的时刻，人生最不容易的那一个时刻。就像在四更天的最黑暗的时刻，你可以看到一个景象，那些门徒在那里面拼命的与风浪来搏斗，他们希望达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可以来成真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可以来实现，我们都有一个想要达到的地方。但很多的时候我们陷在一个困境的里面，好像我们寸步难行，走不动了，人生被卡在一个地方。我相信门徒在那一个时刻，他们里面都非常的焦急，里面也非常的无助和无奈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样能达到那一个彼岸呢？ 所以当门徒在海中，在风浪之中，在那里随着风浪上下飘摇的时候，寸步难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另一个景象，另外的一个图画，你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啊，你可以想象啊，这一个船在海中被浪翻腾，上上下下的起伏，门徒在那里非常的害怕，去来与风浪来搏斗。但这个时候呢，这里面记载说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当这些门徒在海浪之中，在那里被浪摇撼，在那里与风浪搏斗，在那里挣扎的时候，当你我内心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被很多的压力重担所缠绕，这个时候耶稣在干什么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图画，耶稣在山上，门徒在海中，海中起了大浪，耶稣在山上祷告，与天父亲密的同在。但在那一个同在的当中，天父爱耶稣，耶稣爱天父，天父把耶稣差到这一个地上来是为什么？是为了爱你和我。所以当耶稣从山上向海中观看的时候，耶稣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象？耶稣看到了门徒们很不容易，非常的辛苦。耶稣的心会怎么样？他的心会被触动。今天当你在很多难处当中的时候，当你心中有很多痛苦难过的时候，当你里面有很多伤心泪流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要知道，有一位爱你的耶稣，深爱你的耶稣，甚至一个愿意为你舍命的耶稣，他正在注视着你，你绝对不孤单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与海浪搏斗，你是有耶稣在那里注视着你。这位耶稣特别愿意来走，从山上走下来，他离开天上的荣华，来到了地上这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来爱你，为的是来帮助你和我。这就是耶稣。耶稣在哪里？今天就在你我的当中。如果你的人生好像在海上行驶的一个船，耶稣正走在那一个海面上，他走向你，他来到你的船上。这位耶稣爱你我，深爱着你和我，深爱着他的门徒。于是耶稣从山上下来，走在海面上。大家没有看到这里面记载了一件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？有没有人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？以前看过武侠小说啊，在铁掌水上飘，结果它是个假的，底下打了一些木桩啊，铁掌水上飘，在水上走。耶稣走在水面上，当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在发生？这是一个神迹，神迹发生了。按照自然的规律，人能不能行走在水面上？试试，我们都有游泳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到游泳池里面是走着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都是在水里面游。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，他走在水面上，他打破了这一个规律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就叫做神迹。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家中，我要你带着一个期待，每次来到神的家中你要带着一个期待。我们来到神，我们找神干嘛来了？来到神的家中不是来social一下，认识几个朋友，当然这里可以认识朋友，也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最重要的绝对不是认识几个朋友，也不是一个社团，而是在这一个里面，你要来遇见一位那一个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施行神迹的神。他是施行神迹的神。认识耶稣，遇见耶稣，来经历神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然要得着的。所以我希望你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， 不要觉得我要得到一点点而已。主啊，你是那伟大的神，你能行伟大的神迹。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领受这个神迹，来认识这一位神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，耶稣关注着你，就在今天，就在现在，耶稣那慈爱的目光正注视着你。叫我们那个教会啊，叫爱如千家。这个爱如千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爱啊，要进入到你的家中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个梦中，当我是我也在一个高山之上啊，我在登一座山，在登山登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听到一个天上来的声音跟我讲话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天地之间什么可以长存？哇，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大脑在剧烈的思考。在梦中我说什么可以长存呢？我当时在一个山上啊，好像是温哥华的山，山上布满了那个秋天啊，都是那个金黄色的叶子，枫叶非常的美丽，远处有海，然后有云，有树，好多。当时我想，哇，这山不能长存，这海不能长存，这树木不能长存，哇，这功名不能长存，利禄不能长存，事业不能长存，这人生一切的荣华都不能够长存。忽然之间在我的内心发出了一声呐喊，我说爱是爱可以长存啊！当我呼喊爱可以长存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我看到爱从天降临，那一个爱好像一个光柱一样从天降临，哇，降临到一个一个家庭的当中。很多的家庭有父子关系的问题呀，亲子关系的问题，夫妻关系的问题，我看到那一个光柱啊，进入到父子关系的当中，进入到夫妻关系的当中，那一个爱的光速，那一个爱的大能从天而降，进到了人间，进入到人的家庭。我看到一个一个家庭开始被恢复，被恢复，被恢复。这就是我们教会爱如千家名字的由来。今天神看到你，谁想要做什么？想来爱你，知道吗？神，圣经说神就是爱，他的心中充满了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？我们太缺少爱，我们对爱有极度的一个渴慕，一个缺乏，我们太需要爱了。所以耶稣来在我们的当中，就是要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内心，借着什么？借着他施恩在你我的身上。是因为耶稣是一位爱的神，他爱这些门徒，他不能不管不顾这些门徒，他不能不管他们，他要来帮助他们。于是耶稣很急切呀，门徒们在海中与风浪搏斗，主耶稣想找到船，能不能找到船呢？当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耶稣能不能找一条船，说赶紧把我们渡过去，渡到门徒那里去。耶稣能不能找到船？找不到船。那找不到船怎么办？神有他的办法。耶稣行走在海面上，当时这个海正在什么大浪翻腾啊，耶稣在海浪之上来行走。这就是耶稣，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风浪的里面都有耶稣在那一个地方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就没有办法经历到。所以我特别的感恩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。每个人人生都会经历很多的风浪，甚至是风暴，但是耶稣要走进你的船里，耶稣要进入到你的家中。所以这里耶稣踏浪而行，他把风浪踩在脚下，他正在施行神迹。刚才我提到燕和 Jason， 神施行了一个神迹，让他的移民顺利的通过，在已经被拒签、已经被限期离境的情况下，哎，他的移民奇迹般的通过了，以至于爱如千家的教会可以被建立。刚才我们得癌症的那一个姐妹身体完全的康复了，我特别的感恩。 神在风浪之中，他来施行神迹。所以看到耶稣走向了他的门徒，耶稣正走向了你我，看到那一个景象，如果你心中觉得有一些的失落，有一些的难处，今天你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说主啊，让我来认识你，让我来经历你，让你来到我的家中，让你来到我的船上。所以当门徒看到耶稣啊在海中踏浪而行的时候，门徒什么反应啊？如果你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一个人在水面上走，你也会同样的反应，什么？好害怕呀，哇，是不是一个鬼怪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每次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来安慰和鼓励，他总是愿意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害怕。当你在风浪之中的时候，人里面是很脆弱的，很容易害怕的，风浪都已经够害怕的，好像又来个鬼怪更可怕了。你说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是我， I am who I am， 我是供应你的那一位，我是帮助你的那一位，我是拯救你的那一位，我是医治你的那一位，不要害怕。今天耶稣来到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在船上的时候，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哇，他们认出耶稣，是不是会很开心呢？哇，主耶稣来到了，哇，耶稣大有能力，刚刚施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，哇，这样的耶稣好棒，对不对？但在这个门徒当中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门徒，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大家觉得十二门徒里哪一个最特别？哎，就是彼得，他非常的特别。如果是你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，你会怎么想？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耶稣真厉害，哇，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。那你有没有继续再往下再接着想一想呢？这个彼得就往下想了，他多走了一步，他走到哪里去了？他说，哎，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，哎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走在水面上呢？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。那这里面彼得就发话了，那彼得跟一般人很不一样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哎，彼得不一样，彼得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就是主你能做到啊，我也能做到。我觉得今天呢，这是爱如天家每一个人的思维的一个转化。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基督踏浪而行，可以施行神迹奇事，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，他可以不畏风浪，你我可不可以啊？哎，你我也可以。彼得就是这么想的，就说耶稣你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，请叫我也和你一样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耶稣很厉害，我不行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可以踏浪而行，你我也可以踏浪而行。耶稣可以施行神迹，你我也可以施行神迹。这是彼得，他没有觉得我只是一个凡人，我做不到，耶稣可以做到，我做不到。圣经里是不是这样写？不是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，甚至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。耶稣能施行神迹，你我能不能施行神迹？耶稣可以为病人祷告，你可不可以为病人来祷告？耶稣可以斥责风浪，你我可不可以斥责风浪？我们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彼得，他非常的大胆。很多的时候啊，不是神不愿意做事情，很多的时候啊，是我们不敢求，我们不敢想，我们觉得神做不到。常常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限制了神，神你只能做这个，你不能做那个，好像神跟我们一样的。 在这里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一个思维，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什么只能是人做的人手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社团，教会是一个充满神迹的地方。所以这一个彼得他就感应说什么，我也要像你一样。然后你看主耶稣怎么说，说你来吧。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，你说彼得怎么那么事儿啊，在船上待着不好吗，干嘛下到水上面来啊，瞎折腾什么呀。主耶稣有没有觉得这个彼得很讨厌？没有，他很欣赏，非常欣赏彼得，他敢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他敢于来尝试，他敢于来大胆的祷告。所以这里面比如说主耶稣说你来吧，这时候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你看到啊，这个在海面上这两个人对不对，大浪翻腾，耶稣踏浪而行，彼得呢从船上跳下来了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，对不对？就他跳下来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，向着耶稣来行走，这两个人哎，开始相对而行。这神迹在那一刻发生在谁的身上？发生在彼得的身上。耶稣走在水面上，这是个神迹，彼得也走在水面上，也是一个神迹。在神迹中两个人对着走，所以说彼得立时经历到了这个神迹，他走在那一个水面之上，风浪在哪里，被踩在了脚下，走着走着哎，越来越接近耶稣，他的眼目在哪里，一直定睛着耶稣，向着耶稣走去。他走着走着就出了一件事情，大家看看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？彼得走着走着是走着很好的，他走在这一个水面上，神迹就在那时候发生。然后呢，这里面说只因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看见风甚大，就害怕。没有风浪的时候，人能不能走在水面上？人也走不到水面上。走在水面上就是一个神迹，他已经打破了一个自然的律。可是呢，彼得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注视那一个风浪，他的眼目转移了，他的眼目离开了耶稣，他就注视定睛那一个风浪。结果怎么样？当他一注视风浪的时候，他里面就开始了什么？害怕。人一旦去注视风浪，人里头就会害怕。这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我就刚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，你到大街上连车都没有了，所有的人都关在房间的里面，不敢出来了，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恐惧。哇，那一个疾病得了怎么办？那是致命的病毒。当你去定睛这些风浪的时候，心中就会害怕。如果你定睛着金融，定睛着一个经济，你会感到害怕。所以当彼得一定睛这个风浪的时候，他心中就开始害怕。人一害怕就怎么样？信心还有没有了？人就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你要看到啊，这一个顺序是什么？看风浪，害怕，忧虑，然后呢，神迹就不见了。本来是走在神迹当中，结果神迹不见了，他就沉入到了水中。这是彼得所经历的。主耶稣伸手把他拉住，他开始主啊救我！主耶稣伸手拉住他，那主耶稣就有一个责备在这个地方。或者有耶稣里面有一个急迫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心里啊就是有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特别的着急。这个急在哪里？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呢？” 主耶稣在好多的地方提到了这个小心的人，这个意思啊，大家不要理解成是一种强烈的责备，而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信我呀，是我可以使你行走在水面上，为什么要注视那一个风浪呢？来注视我吧。今天我们特别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来到教会来干嘛来了？今天你坐在这里面，你脑子在想什么？你知道我知道很多人在听讲道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想着那件烦心的事情，今天早上跟老公吵架了，今天早上训了孩子一顿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我的这个股市怎么怎么样？哇，今天我的账单怎么怎么样？今天我的贷款怎么怎么样？哇，今天坐在这个里面的时候，那心思停不下来，一直在思想着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，以至于我们心中忧虑啊、害怕呀、恐惧啊、战惊啊。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聚集在这个地方？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，整个把它回转，再次定睛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当彼得注目耶稣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就发生，神迹就发生。当彼得注目着风浪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就发生，自然的规律，神就做不了事情了，神什么也做不了了，一个自然的律在那里 take over， 那一个自然的律在彼得身上发生，他的眼目一离开耶稣，他就自然而然的下沉，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律，他活在了自然的律中。这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希望我们活在神迹当中，不是活在自然的律中。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信息，如何来面对着人生的风浪。你知道每一个风浪啊，它都有一个目的。每一个风浪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当然风浪来自于撒旦，但是神常常借着这一切的风浪来训练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眼睛非常的专一来注视耶稣，而不是注视那一个风浪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厉害，哎呀，你说彼得已经什么耶稣的大弟子了，他还是要注视风浪。那凯文呢，我也常常会注视风浪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，来操练什么，神用这些风浪来训练我们，不断的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而不是在定睛在那一个风浪的上面。当你越注视着耶稣，你越定睛着耶稣，你自然而然行在那神迹的当中。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觉得，我一祷告为什么神不垂听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深深的困惑，知道吗？经常有人打电话给我呀，联络我说，为什么牧师，为什么我祷告没有得应允呢？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呢？很多人心中对神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困惑，就这个神不够好，这个神有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当然不是，神永远愿意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祷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祷告是神没有答应的，每一个祷告都成为了现实，每一个祷告都成为了过去，但我还有祷告还没有实现，我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实现。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，但是他一直要来训练我们。每次当你经历风浪的时候，千万你要记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面对风浪。人生是不是有不顺遂的时候？真是有很多。比如说我的女儿 Christina， 哇，她在特别的喜欢电脑，她在 UBCD 大学毕业，然后是电脑专业的。你知道吗，当时我跟她讲，我说你不需要啊去找任何 co-op 的工作，我说电脑这个行业啊，软件这个行业太好找工作了，你就抓紧把大学毕业，他三年大学毕业，我说你三年把大学毕业了，中间不要去做 co-op 的浪费时间，大学毕业之后那工作海量的工作等着你呢，什么这个大公司任你挑，我说你抓紧时间不要做 co-op， 就去好好把书读完。结果这个风云变幻呢，这个整个的这个 IT 的市场，整个的软件市场现在特别特别的难找工作。结果女儿大学毕业之后怎么办？找不到工作， 是五月份毕业，到已经八月份了，还没有找到工作。哇，我有时候觉得我都有点自责的感觉。我说当时我劝他，你不要去做 co-op， 直接咱们就把这书读完，然后再去工作。哇，现在工作这么难找，要么这是人生的风浪。但是每次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去面对这个风浪？是不是要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做错误的决定呢？那神啊，你怎么不答应我的祷告呢？是不是这样的去想？不是。怎么去想？神正在为我们开通一条道路，神正在为 Christina 预备一份工作，神使我们弯曲的道路什么变得笔直，神正在我的前面行，为他预备一份非常好的工作。这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的风浪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主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？主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很多的人特别的喜欢埋怨神。你有没有过埋怨神的时候？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神啊，你不好，你怎么不管我呀？这不，很多时候小孩子是不是跟父母也这个态度啊？哎，你这个爸妈怎么当的，对不对？常常对我们父母亲生气，不理解，怎么就不让我玩电脑呢？那电脑多好玩啊！怎么就不让我吃糖呢？那糖多好吃啊！他理解不了很多的东西。神做事情是不是今天你祷告第二天他就答应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很多的时候不是。我不是说一定不是啊。为什么神要预备道路？就像我说我女儿的工作一样，神正在为她预备一份工作，在那里为她挑工作呢。可惜她要找工作了，哇，我的女儿这么可爱，我给她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一定要给一份好的，不能随随便便一份工作，一定要是非常好的工作。哇，我在哪里给她预备一份工作呢？哎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找一个非常好的地点。哪个城市呢？对不对？哪一个公司呢？他在精心的来挑选。他挑选了一个公司，哎呀，这公司还没有什么，没有职务，怎么办？创造一个职务，这个职位 position 啊，然后让他把他招进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在想象神给他预备的道路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想象啊？因为我曾经就这样经历的。我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失业，然后我就要寻找工作。啊，那时候找工作很难的，找工作啊，四个月一个简历都没，一个发了很多简历，一个回应都没有，一个面试都没有。但是我特别的感恩，那一段时间，在我失业的那一段时间，是我认识主的那一段时间，是我跟耶稣建立亲密关系的那一个时间。然后当我失业之后，我特别的感恩，神没有让我走进抱怨的那条路。我知道很多人走错路了，抱怨神。当时我第一份工作在温哥华，干了五个月，被老板炒了鱿鱼，说你英文太烂了，没办法用你。一个客户抱怨，听不懂凯文的英语，刚从国内过来，没说过英语，直接就去说英语，还电话说英语，真说不清楚啊。那个时段时间，我有点失落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了？所以感谢主，那段时间，我就开始想，主啊，我失业了，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？你知道，很多人在这种时刻，在人生遇到一些风浪的时候，人就会有两种想法：一种人觉得是不是我哪块没做好；另外一种人想是不是神没做好，是不是神有毛病？你相信神有毛病，还是你相信咱自己有毛病？哪一个更好一些？自己有毛病。我当时就选择了相信自己有毛病。你知道我以前啊，对信仰不认真。当我刚开始受洗的时候，牧师问我，你要不要十一奉献呢？我说我要十一奉献。假话。受洗之后也没有十一奉献，我每个月就奉献100块钱，意思一下。然后呢，失业了。我说，哎，是不是我的毛病啊？说了答应了，说要十一奉献，没十一奉献。好了，这回啊，失业了，拿着EI，赚钱少了，这时候也不心疼了，奉献，开始我人生的十一奉献。那十一奉献有多么重要吗？十一奉献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你对神是认真的。我再说，十一奉献代表了一件事情，你对神是认真的。神跟神咱们不能儿戏啊。 神是很认真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在实际奉献上去突破这个，那你就试试看的态度啊，不是认真的。而那个时刻我就开始什么，开始认真起来了。哇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人生特别大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开始什么，哎，我哪里有问题，哎，实际奉献没有，来实际奉献。然后开始拼命的聚会，教会里的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，每一个聚会一个不落，聚会聚会聚会聚会，祷告祷告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家那个时候是租了一个 apartment， 我就记着就跪在我们家那个 mattress 上面，就往那一跪啊，就开始祷告。祷告真简单，那时候刚刚信主，啥也不懂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不会祷告。哎呀，祷告可简单了，你知道我怎么祷告吗？跪在那一个什么那个床上面，神呐，我是个男人，我需要赚钱养家，你给我一份工作，就这么祷告，非常的简单。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工作，我说我简直觉得受不了了，我觉得我太羞耻了，要你一个女人养我，我受不了啊。从来没有了，以前在国内工作都非常的顺利，到这边竟然失业，哎呀，我觉得我里面极大的打击，我说我这个男人怎么可以没有工作呢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床上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感觉特别的羞辱。我太太在上班，下班的时候我去车站呢，因为她走到我家里有一段距离，我去车站接她。我没有工作，她有工作，我去车站接她，到那个 bus stop 那里等她下班。哎呀，那种心情特别的什么，特别的郁闷。我一个大男人在那里没工作，在家里待着，我特别的郁闷，所以我的祷告特别的迫切，跪在那里天天的祷告，我都不记得我祷告多长的时间，但是我印象深刻呀，天天跪在那里，抓给我一份工作，给我一份工作。刚刚信主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那个状态，像一个 baby 一样，在那里不停的哭，啊，我要吃奶的时候怎么办？哭啊！神喜悦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神喜悦。这个时候祷告什么？这种祷告，那我现在还用这种祷告了？不是这种祷告，因为长大了。你十几岁的孩子还这么祷告，我一想吃饭的时候哇哇就在那哭，不需要了，你说就行了呗。爸妈来，我要饿了，我要吃饭，对不对？饭不就来了吗？不需要像孩子一样哇哇的哭啊，嗷嗷的哭啊，对不对？他只会一种表达方式，就是嗷嗷哭。他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的祷告的方式也在不停的改变。不要觉得某一种方式就是一定的一种方式，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这种方式祷告，神已经觉得非常好了。但你二三十岁了还在那哇哇哭，神觉得这种祷告实在是不行了，必须得改变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我记得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，就是我参加了一个营会。当时我参加教会的所有的聚会，祷告会、小组聚会，我们还当时有预查，也一大堆的聚会，全都没不上班了，对不对？天天聚会，疯了一样的聚会。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营会，那是我记得在温哥华有一个叫三一神学院，在兰里有一个三一神学院，叫 Trinity 的一个学校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那里毕业的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学科，当神学院也是它的其中一个。我们暑假就在那个地方有个暑期的一个营会，哇，在那一个营会的当中，哇，我听到了一个姐妹讲啊，一个叫汪姑姑的一个姐妹讲她的一个人生经历，特别的感动。啊，一个姐妹为主受尽了很多的逼迫，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，在信仰被逼迫的年代，哇，我特别的感动。我说怎么一个姐妹啊，为主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，我心中很被感动。所以那一个营会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自从那个营会之后啊，大家有时候就浑身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聚会浪费我的时间，是不是去营会浪费了我的时间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所有的时间当我们花在神的上面，神都会加倍的来补偿给我们。所有的钱你奉献到神的家中，神都会什么加倍的补偿你。神的一个原则呀，就是这样的。当时我去了那个营会，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，她说 Kevin 弟兄啊，神跟我说话，说他要给你一份工作。当时我一听我就愣了，哇，这么好吗？不敢相信呢。哎，结果真的很奇妙。哇，那一个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个教会也是很传统的教会，那个姐妹非常笃定的说，神要给你一份工作。哇，那个姐妹是个台湾人，哇，现在还记得她，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。当时我还半信半疑，我说神怎么给我工作呀？ 啊，结果没有几天的时间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面试通知，让我去面试。然后就去在那里面试，哇，然后拿出一道题来让我做题，哇，真的做的非常的不好。然后之后就面试，哇，一个印度人，那英语啊真听不懂啊，巴拉巴拉给我面试，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段工作呀？哎呀，我说英语不好，被他们给辞掉了。那个人抬头就看了我一下，愣了一下，哎，这个人倒挺诚实的哈，英语不好，没说什么，说行，你回去吧。结果刚回到家，电话就响了，说好了，你已经被录取了，明天到公司来签合同。啊，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啊，很开心，非常的好。结果我到了公司啊，我就知道为什么能拿到这份工作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份公司我以前呢早就发过简历，人家没要我，没面试我，不够资格。结果我去了才知道啊，说最近呢他们这我们这家公司啊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之后呢，他们需要一个技术，跟那家公司对接啊，需要一个技术。这个技术呢，他们这个公司没有人会，他们翻简历的时候突然间翻到了我的简历，哎，我恰恰会那个技术，前一份工作我用到了那个技术，叫 BizTalk 的一个技术。他们想，哎，这个人有这个技术，哎，把他招进来。哎，你看，本来我是不够格的，突然间神创造了什么一个需要，他们突然间需要这个技术，而只有我会这个技术，奇不奇妙？更奇妙的是什么？当我上班上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公司宣布这个项目取消了，不需要这个技术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技术。那怎么办？把我调到其他的部门，做了一个我完全不懂的东西，完全不会的东西，从头开始学的东西。但是我工作呢，哎，保住了。这份工作我一做，做了多少年？19年的时间。非常的感恩，特别的轻松，这份工作。我就在那里读神学了，相当于。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去读神学，哇，多好。从来没有人，很多人想象 IT 的工作，软件的工作，那得多么的辛苦啊。我天天坐那儿没事干，老板看着我没事干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，说要不给你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吗？刚想把我调的时候，突然间又来了一点活，哎，不能调了，你就在这儿吧，就那么一点活，干一会儿就干完了。但那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人在那里，我就一直待在那个岗位，特别的轻松，每天都在那里，非常的轻松。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神能不能给创造机会啊？神能够创造机会，神是为创造机会的神，没有机会神给你创造机会。所以当你在人生的风浪当中啊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惧怕。我说啊，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来说，对刚刚信主的，当时我刚刚信主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聚会。那时候自己祷告也不太会祷告，读经也不太会读经，这个也看不懂，那个也看不懂。那时候我学习什么？聚会，十一奉献，聚会，做个乖孩子。但那时候很乖，教会上干什么干什么，神都看在眼中，神愿意看见我们走在他的路上。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当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你把自己交给神了，人变傻了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人变得很傻。我跟我妈妈打电话说，我妈妈，我现在我十一奉献了。我妈妈说，你是不是傻了呀，孩子，那教会不就是个骗钱的地方吗？十分之一可不是个少数啊，都给他拿走了吗？我说，妈，你不懂啊，神这不是跟我要钱的，神是要给我钱的。后来我妈妈来到加拿大，她也信了耶稣，他就跟我说，儿子，你能为妈妈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信了耶稣。他特别特别的感谢我。那本来我是个不孝顺的孩子，也没为我的妈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特别的感恩，我带他信了耶稣，所以我妈妈特别感激我。我妈妈现在在天上多么的幸福快乐，所以感谢主。人生会经历很多的风浪，你如何来面对这个风浪呢？是一个人在那里天天看着那个难处在那里发呆， 在那里害怕，在那里恐惧，还是你定睛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？主啊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那么当你把时间花在神的身上，当你把钱花在神的身上，你是认真的。神不是那种随便的糊弄一下就可以的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神深知到我们的内心，神看重每一个认真的人，神看重每一个谦卑的心，神看重每一个依靠他的心。最感谢主，我自己走过这些的道路，我真特别特别的感恩。后来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我再次经历一个风浪，就是又失业了。那这一次失业跟上一次失业完全不一样。我上一次失业天天跪在那里祷告，神啊，给我一份工作，给我一份工作。可是20年之后，当我再次失去工作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是这种祷告了？不是这样的祷告了，我甚至都不祷告了。开始什么？那时候教会开始什么？开始什么？每日灵修。没有工作怎么办？天天聚会，每天早晨8点钟、8点半就开始聚会。疫情那段时间啥也干不了了，教会都关门了，怎么办？天天聚会。那个时候一周多少场聚会？8场聚会。就在疫情那一年的时间，哇，拼命的什么来寻求主，特别特别的感恩，让我们对主有一个很深的、更深的一个认识。结果一直没为工作祷告，我甚至都不想工作了，我别工作了，我直接就全时间服侍主吧。但是神不这样做，神非常奇妙，给我一份工作。在2020年底，突然之间我原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，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做？我特别的感恩，这份工作是没有祷告的，没有祈求的，甚至我都没想到的。当我的心在为着神，我都不需要为这事情祷告，神自然什么把工作推到我的面前，他给我一份工作，完全的轻松，不需要什么面试，复杂的面试不需要什么。原来的老板回去跟他工作，到另外一家公司，完全不一样了，生命成长了，祷告的方式也不一样了，神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了。神是奇妙的一位神，他深知到我的需要。那时候我想全时间服侍，可是有没有条件呢？没有这个条件。家里面孩子老大在上大学，老二在读高中，没有这个条件。我必须要什么赚钱养家，所以神推送了一份工作给我。有的时候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不愿意服侍神，服侍神是不是，哎呀，太浪费我的时间呢？服侍神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每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你所在主身上花的任何的一个时间也好，金钱也好，付出的精力也好，神都会什么10倍、100倍的要来加添给我们。神喜悦我们，当他的事情是我的事情，我的事情是什么？成为他的事情，让我跟神走得更加的亲近。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，在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位置，当我们与他走近的时候，哎，神的恩典在那里面不断的涌流。如果鼓励大家挑战自己，冒险，放下自己的忧虑，放下自己的重担，说主啊，我就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就知道你能够来解决我人生一切的问题，我愿意踏在这个水面上，我愿意看起来我好像没有工作，看起来我好像没有收入，看起来我好像在冒险，看起来我天天查经，看我天天在那里面为教会也奔忙，看起来好像很冒险，那钱怎么办呢？凯文，神为我来预备和安排。我特别的感谢主，神太好了。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一样说我们都不要为工作祷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说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，神做不一样的事情。每次当你在人生风浪当中的时候，主都要来与你同在。当我们越来靠近神的时候，当耶稣来到我们船上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越来越多向他敞开的时候，你看到恩典要倾倒在你我的生命中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， 那在这里面下面那一节他们说耶稣呢就上了船，这个时候呢风呢就住了。然后呢风浪就止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耶稣来到船上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什么事情改变了？突然间那个风浪完全的止息。感谢主啊，这个刚才是那个蓝牙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船上的时候，哎呀，船上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哎，这个船稳住了，这个船不再有问题了，这个船哎，风浪停止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个船被改变了，这个风浪被改变了，你的人生被改变了。所以当我真的当我遇到耶稣的时候，当我开始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整个的人生开始改变，不再一样了。以前我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充满了里面极度的自私、极度的忧虑，很多不好的东西在我的里面。可是当耶稣上到我这个船上，整个的不一样了。当我现在在面对风浪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样？里面多了许多的笃定，多了许多的信心。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完全了，是我的信心已经到百分百了，还没有。但是跟以前一不一样了，完全的不一样。因为我知道神是行神迹的那一位神，停止定睛在那风浪之上，开始定睛在耶稣那里。耶稣特别的愿意平静你我的风浪，耶稣特别愿意你我与他来亲近。所以这里面讲说门徒呢，这里面另外约翰福音讲到说门徒接耶稣上船之后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这又是一个神迹。开始的神迹是什么？耶稣走在水面上，风浪停止了，然后呢这个船呢立时到了哪里去了？立时到达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。人生在风浪当中的时候，当我们要想实现梦想的时候，哇，好像非常的不顺利。但是当耶稣一到那一个船上，立刻风平浪静，立刻船就到了他们所想去的地方，就把人生的梦想在基督里来实现。如果你没有梦想，耶稣要给你一个梦想。危险没有梦想，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一个梦想，我要想成为一名牧师，他成为我的梦想。当我去祷告我要成为一名牧师的时候，神真的答应我的祷告，但是在什么时候答应的？10年之后。所以当你有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太在乎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，什么方式。你的祷告就是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相信你必然要做成这事。实在会他认为最好的时间，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成就你我的祷告。那今天神在这一切的风浪之中，神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就是要建立你我与他的关系。神希望我们来认识他是一位行神迹的神，是一位爱我们的主。知道吗？我今天讲了所有的这些见证也好，这些奇迹也好，都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？耶稣爱我们，他深爱着我们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，愿意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。那神希望我们可以来认识他，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看下面一段圣经，这里面讲天国像什么，神的家像什么。我特别喜欢这段的一段圣经，说天国好像一个主啊，为他的儿子摆设了娶亲的筵席。什么是天国？天国是什么？像一个娶亲的筵席。如果你有一个娶亲的筵席，你都知道；如果你参加过婚礼，你都知道；如果你结过婚，你都知道。婚礼的筵席是最大的，有的人请上百桌的都有，几十桌的都有，丰盛的一个菜肴，十几道菜，一桌菜可能都要上千块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娶亲的一个筵席， 然后呢，神打发他的仆人去招一些人来赴这个宴席，很多人却不肯来这个宴席。主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，他说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了，请你们来赴宴。每次来到神的家中，你要看到一个这样美好的一个景象。神的家呀，不是一个教会，是一个律法的规条，哇，你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，做到这个做到那个，不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一个地方。神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是一个取信的筵席，是一个欢乐的地方，是一个喜乐的地方，是一个吃喝的地方，是一个享受的地方。神享受你的同在，神邀请你来赴宴。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你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在那里吃嘛，在那里喝嘛，在那里享受着一切。耶稣替你平静风浪，耶稣答应你的祷告，耶稣把他你带到哪里去呢？带到这个宴席中来。每次来到神的家中，大大的享受吧，圣灵大大的充满嘛，来领受神的话语如此的丰盛，让我来领受吧。那踏浪而行的耶稣，那把风浪踩在脚下的彼得，他也是你，你我一样可以踏浪而行，胜过人生一切的风浪，然后坐在哪里？坐在这个宴席的里面，与耶稣一同的坐席，享受那一个盛宴，享受那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我特别鼓励大家多多来聚会，那么聚会太重要了，特别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花时间在主的身上来学习主的话语。我不认识他，怎么能够信靠他呢？最后一次的圣经，我们就结束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，这讲了耶稣在做这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，就开门的。”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是主耶稣心中极大的一个渴慕，那么他今天希望想要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现在所有的祷告的蒙应允都是在一个亲密关系的里面，不是说今天我跟神祷告给了我一个好处我就立刻就走掉了，那不是神想要的。神要得着的是你的心，神来给你你的需要的爱，神来得着你的心，得着你的爱，神要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，最近一段时间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他不但是施行神迹的神，他是爱我的那一位神，他是愿意与我有亲密关系的那一位神。我们平时在家中可以来不断的呼喊，像今天的诗歌一样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的同在如天堂降临，你的同在何等的美好，让我来领受你一切的爱，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赐福。所以耶稣要来叩响你的心门，每一个门耶稣在叩，每一个门你愿不愿意让我进到你的里面来，来平息你心中的风暴，愿不愿意让我进到你的来里的面来，与你一同享受这一个神国的盛宴。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来邀请你来吃来喝。